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人生有各样的苦难悲伤，但最令人痛苦不已的莫过于失丧至亲至爱的人，而面对丧亲的哀痛，可能也最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
那样的时候，人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有限无能，语言是多么苍白无力。
是啊，
毕竟人心灵深处的伤痛，除了创造人的神，是没有人可以医治的。而来自人的安慰，常常也是表面的，无法触及到心灵。
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位弟兄，他写在患白血病去世的女儿一周年纪念的文章，让我们来学习体会丧亲者的哀痛，了解怎样才能触及到他人心灵的关怀与安慰。这篇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叫《秋雨在人间53天》，作者范振读。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弟兄写道：我的女儿秋雨于2014年11月5日在北京出生，因患有罕见的先天性白血病，2014年12月28日在这城市度过短短53天之后，她静静地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一直以来，我内心始终不敢去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创伤记忆。在今天，女儿出生整整一周年的日子，我终于鼓足勇气动笔之前，又好好看了看女儿的照片。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次回荡在我的脑海中，难以抑制内心的思念和不舍，眼泪夺眶而出。我生长在基督徒家庭，四个兄弟姐妹加上爷爷，七口之家充满了天伦之乐和手足之情。妻子敏超也生在基督徒家庭，作为独生女，她在父母的细心呵护中成长。秋雨是我们婚后第2年意外怀上的，当发现怀孕后，我们夫妻俩非常紧张，瞬间冒出好多的担心。平时总说信靠主，似乎关键时刻更能反映出我们对上帝信靠的深浅。我们给宝宝取名叫秋雨，因为预产期是在北京的秋天。我们也特别喜欢圣经雅各书5章7节的经文：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妻子忍受了长久而剧烈的自然分娩之痛，最终还是剖腹产，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秋雨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表现得非常乖巧，晚上不怎么哭，饿了喝点医院的配方奶就能很快入睡。我很快担起父亲的角色，一夜4次左右抱宝宝喂奶换尿布再哄睡觉的节奏，还一点不觉得累。妻子也越来越喜爱这个超级可爱的小宝宝，享受着做母亲的新鲜和满足感。满月后的1周左右，我们发现秋雨的肚子有点胀大，睡觉时呼吸声急促，一开始还以为是吃奶太多引起，但2天后 发现他整个肚子都胀鼓得像个气球一样，加上有些哭闹。12月16日那天，我们便带他去北医三院做了血常规检查。儿科医生看了检查报告，又听了他的心肺情况，严肃地告诉我们，孩子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建议马上住院观察。我们一听很紧张，又怀疑医生误诊，就先带孩子回家了。然后我们将秋雨的血常规检查图片发到朋友圈，一位做医生的姊妹惊呼孩子的白细胞值太高，怀疑孩子的血液有问题，建议我们尽快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看。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托朋友挂了一个专家号，又重新做了一个更细的血常规检查。在等待中，我们焦虑万分，只有不住祷告，祈愿他的白细胞能降到正常值，也希望上帝伸出他慈爱的手医治我们的小秋雨。然而报告结果出来，令人无法相信，秋雨的白细胞已经达到200，正常人才5到10。血液科的权威专家一看报告，就直截了当地告知我们，孩子99%可能是先天性白血病，最多可能不会超过1个月的存活时间，孩子太小，不要做治疗了，还是回家观察吧。因为到目前为止，儿童医院也没有一例这么小的孩子成功治愈的。我完全想不明白，我们最心爱的女儿怎么可能在这么小的年龄患上绝症，而且很快即将离我们而去呢？为什么这1/10000的不幸几率会临到我们身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呼求上帝的医治。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的担子太重了，完全超乎我们所能承受的，哪怕是秋雨身上受了一点伤，我都牵肠挂肚，何况你现在就要带他走呢？既然这么早就要带他走，为什么还要赐给我们呢？你是在折磨我们吗？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
在我心灵悲痛又软弱时，孤单掩盖着我，没有依靠，欢乐泪满流，又有谁明白我心。
秋雨患绝症的消息经微信朋友圈转发后，很快国内外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开始为他带祷，其中我所在的 ABB 公司的团契弟兄姊妹更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们成立了为秋雨40天禁食祷告链的微信群。随后我们伯大尼教会也成立了守望祷告链，素昧平生的肢体们也纷纷为秋雨带祷，让我特别感动。我们全家也开始每天4次的祷告，凌晨4点、早上10点、下午3点、晚上8点。这段时间，我的父母、大哥和嫂子，还有专程从千里外家乡赶来的一位吴老姊妹，每天迫切地向上帝倾心吐意。我期待上帝能因着这么多儿女的呼求而医治秋雨。主耶稣曾经在2000多年前行过这么多神迹，医治了那些天生的瘸腿者、瞎眼者，甚至使死人复活。他只要肯，必定也可以医治我们的女儿。秋雨生病的这段时间，陆续有弟兄姊妹来探望，都惊叹秋雨这样一个不到2个月大的宝宝，神情居然和1-2岁的婴孩一样，大眼睛安静而忧伤地与抱着他的大人默默对视。每每因为生病难受而哭的时候，只要抱着他唱赞美诗或者抱着他祷告，他就很快不哭了，变得异常安静。他年龄虽小，却似乎可以明白大人们的那份忧伤，连哭声也变得克制。当我了解到白血病在后期可能给患者带来的种种痛苦时，我很是感恩，因为那段时间里，秋雨虽然每天鼓着大大的肚子，但吃喝拉撒睡 几乎和正常宝宝没什么区别，平常也不怎么哭闹，喂他那么苦的中药，他也能一饮而尽。我想，上帝是定义要将秋雨接走，却赐给他离别之前异常的平安。在弟兄姊妹坚持祷告的第14天，也就是12月28日星期天，秋雨还是离开了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那天早晨，我们全家依然都去教会参加礼拜。中午回家后，我发现秋雨有些无精打采，眼神越来越迷离。我赶紧叫上全家人一起跪在床前为秋雨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声、呼求声、哭泣声中，秋雨在下午3点左右安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走时还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当时我哭得天昏地黑，仰天长问：上帝，你为什么现在就带秋雨走？我不想你带他走。秋雨走后，他原来暖暖的小身子慢慢冰冷下来，我一直用手紧紧地贴着他身上，希望能保持他的正常体温。那时我多么期待上帝能行一个死而复活的神迹。拉撒路死后放在坟墓里4天，主耶稣不是让他复活了吗？然而没有出现神迹，没有。
在我心灵悲痛悠然，若是
丧失挚爱的亲人，会让人因为难以置信而产生愤怒、抱怨、不愿接受现实等等的负面情绪。如果安慰丧亲者，需要理解接纳他们的悲痛负面，允许表达伤痛情绪，少说或者不说所谓安慰人、鼓励人的话。如果能够陪伴，默默祷告，与哀哭的人哀哭就够了。这样，即使不能安慰，也至少不要再加重伤痛。对于基督徒也一样。弟兄写道，失去秋雨对我们的信仰的确构成极大的挑战。原来我们信心满满的相信上帝必会医治他，然而上帝并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愿，而是按照他的奥秘主权接秋雨回天家了。起初妻子敏超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毕竟10月怀胎，分娩难产，历尽千辛万苦，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却被上帝夺走了。她因而怨恨上帝，不能相信上帝是慈爱的。尤其看到身边这么多人，在北京有房，有好工作，还有健康可爱的孩子，有的家庭还不止一个孩子，她被深深刺痛，认定上帝在捉弄她。她说：上帝啊，即使我曾经是多么得罪你，但如今我已经改变很多了呀。我做出了很多牺牲，很多时间也花在认真服侍教会上，为什么你还这样待我呢？如果是这样，那我以后不想再去聚会了。有人或许会觉得他这么想太走极端，但作为母亲，他心里的痛苦谁能知晓呢？所有的伤悲谁能明白呢？从秋雨生病到离开的那段时间，敏感的他经历了身边人一些无意的伤害。有些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主动问候过，有些弟兄姊妹虽然虔诚爱主，却缺乏人情味，絮絮叨叨一堆高大上的属灵道理，这让他恼怒。还有些非基督徒朋友建议他尽快遗忘这些不快，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再生一个就好了，这更让他恼怒。难道秋雨是可以复制替代的吗？难道秋雨不是独一无二存在过的吗？ 而最让敏超得安慰的是来自丧女后的宣教士戴德生所说的话：上帝就像城市花园中的园主，父母就像城市花园中的园丁，儿女就像城市花园中栽种的一朵朵鲜花。有一天，上帝看到其中一朵小花开得特别美，为了免遭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的玷污，于是提前把这朵小花收回，种在最合适它生长的天堂花园中。那么园丁有什么好埋怨的呢？他的理性知道不该抱怨，但他的情绪依然会有不断反弹，即使一年后的今天，也只能说他还在伤口慢慢受医治的过程之中。
这一年来，秋雨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和妻子面前，微信朋友圈的晒娃、关于育儿的热门话题或新闻、一些触景生情的物件，都会让我们内心感叹。秋雨的离去在我们内心留下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思念和伤痛。在家里，妻子经常会在我面前模仿秋雨的一些可爱动作，会说起关于秋雨的点点滴滴美好回忆。偶外出时，妻子只要看到一个长得可爱的小孩子，就会告诉我，这个宝宝的表情或眼睛或脸蛋有点像秋雨，走过还要回头看一下，想必朝思暮想才会这样情不自禁。而我却相反，不愿太多提起，尤其在公共场合，会有意识的回避和克制这种思绪，因为只要稍微想下去，就不可避免伤痛的泪水。作为基督徒弟兄，丧女的感受是非常多面复杂的。一方面，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我怎么也不舍得她走。我希望看她像花儿一样一天一天长大，等她能走路、会说话、能叫爸爸妈妈。有时因极度思念秋雨，难免会心生埋怨，埋怨上帝把她拿走。所以男人有时也特别脆弱，可另一方面，我又为他感到欣慰，因为他已经先与我们到了天堂，到了最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里。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黑暗，没有哭泣，没有痛苦，没有坏人，但是有光，有爱，圣洁，美丽，喜乐。今生只是短暂的别离，只是表面的失去。也因这种信念，即使秋雨离开后，我也一直觉得并没有真正失去女儿。只不过现在照顾她的不再是我们，而是上帝。照顾她的时间不是一年几年，而是我们夫妻的今生。等今生结束后，就能和女儿在上帝所设的美好天堂中欢欢喜喜地重逢。所以有上帝亲自照顾她，疾病不再能击垮她的身体，罪恶不再能玷污他的心灵，我深信这是上帝放在我内心最大的盼望和安慰。
七月的雪飘在海上，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上帝从不沉默，不牵动，也不难懂。我来不及告别，匆匆走了，请记住我美丽的回眸一下。如果没有天堂，在哪里等你呢？
秋雨走后，很多朋友来看望和安慰我们，但当时会觉得语言的安慰如此无力。有些朋友会讲述他们流产的痛楚经历或丧失父母的悲痛体验，但我们感激他们爱心的同时， 却也暗暗的苦笑，这怎么会一样呢？秋雨没有在母腹中流产，而是和我们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她的小笑容、小表情、小动作都深深地刻在我们脑海中。至于父母之丧和儿女之丧，又是何等不同的微妙感受。大约因为我们内心的伤实在太深了，觉得除了十字架上那位受苦受死的救主，除了个别有过相同丧女遭遇的父母，没人能真正与我们心有戚戚。所以国勇弟兄的爱女两岁时意外坠楼身亡，我们和他电话一番长聊，看他博客上写给爱女的致乐意书，还有廖智姊妹的爱女十个月时在汶川大地震中被压身亡，我们阅读他写的传记，廖智感谢生命中的美意，这些相似的遭遇都让我们感同身受。当然我诚实地表达这些，大家不必觉得尴尬，以至于担心说错话而不敢再去接触和关怀丧亲者。其实虽然大部分人说出的话语无法真正触摸到我们内心，但看到你们和我们同样的悲伤，我们就感到安慰。而如果有一些灵性生命深邃柔细的弟兄姊妹用主赐给他们的安慰之言来安慰我们，我们就可以主动用爱心说诚实话，进而感受从主十字架而来的安慰了。当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时，神的爱就在你我之中，就在这个世界了。爱是唯一能真正建立人内心关联性的桥梁。人生中所有的悲痛，不都是只有自己才最刻骨铭心的吗？这世上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因为苦难而离世，而我自己不也是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我们的心都麻木了，缺乏爱和同理心，因害怕付出而趋于不闻不问、不理不睬。也因为有丧女遭遇，我对发生类似遭遇的家庭产生了很深的同病相怜感，希望能带去或多或少的帮助，但有时又觉得自己还未完全从伤痛中走出来，又如何去安慰别人呢？
几乎所有见到过小秋雨的人都说她长得很特别，就像是小天使一样，眼神深邃，表情温柔，充满灵气。或许上帝派这样一位小天使来到我们当中，给她53天的时间，看看这个有爱也有罪的人类世界，给她14天的时间来与主同赴苦难的十字架，又给她永恒的时间与主同享复活的荣耀，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婴孩的生命居然感动和激励了很多看望他的大人，你能想象得到吗？密菲波舍孤儿院院长，同样身患癌症晚期的新伟姊妹曾这样写道，昨天看到小秋雨白血病回天家的消息，50天的生命在人看来如此短暂，在过去的13年里陆续有我们陪伴过的10几个孩子回到天家，我不得不说，这也是这项施工最令人心痛的地方。但奇妙的是，我们看到神如何用这些如此短暂、纯净和孱弱的让我们心痛的生命，做了他用我们这些健康成熟的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去触摸到人内心最深层、最刚硬和最隐秘的地方。这些孩子是天使，一直以来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帮助和照顾他们，但有一天你会发现，爱我们的神在使用这些孩子的病痛医治我们，用孩子的无助改变我们，用他们的生命救赎我们。秋雨离去这一年，我一直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一方面，死亡离我们如此近， 没有人能把握生死的定数。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天堂，我这一生是英年早逝还是长命百岁，是飞黄腾达还是穷苦落魄，都没什么分别。因为人最终都逃脱不了一死，在死亡面前，今生抓狂的东西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没有人能坦然说自己在世的日子圣洁无瑕，问心无愧。那么如果真有死后的审判，我们如何面对那威严公义的烈焰呢？好在上帝有怜悯，借着他爱子主耶稣在十字架受苦受死的怜悯，我们可以坦然面对审判。另一方面，生命如此脆弱，也如此珍贵。我因为认识上帝，知道天堂的存在，也知道人一生不仅是为短暂的现世，更是为永恒的生命做准备。那么我应该如何去活我的余生？我在世未完成的使命是什么？我是否做好了完成使命后将来见上帝容面的准备？
范弟兄在文中也提到，在秋雨生病和离去的这段时间，经常陪伴他们的哥嫂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及公司团契的同事朋友。那些陪伴与倾听让他体会到关爱。当然，最痛苦绝望时仍然是来自上帝永恒的盼望，给予弟兄一家人最深切的帮助。所以弟兄说，无论生死都不能使我们一家三口与神的爱隔绝。
嗯，但愿弟兄的文字能够抚慰那些失去孩子的亲人之痛，也让我们从中体会到一点点丧亲之痛所需要的心灵慰藉。欢迎朋友您写信分享你的收获与想法。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心，万片溪水和山。